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提到，由于犹太百姓不顺服神而招致神的审判，今天我们要思想，以色列百姓虽然以拥有神的名为荣耀，但他们却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背弃了律法，破坏了对神的承诺。好，请看耶利米书第11章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请翻开耶利米书的第11章。从第11章开始呢，是耶利米书的新段落，不是全新的分段，而是一个新的讯息。耶利米书的段落呢，是根据神吩咐耶利米向百姓传讲的信息来划分的。在第10章我们讲过神指示耶利米在圣殿门口所讲的信息，现在呢，他要向百姓讲述他们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你要记得，神将以色列人带进应许地，那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遵守神的诫命。神命令他们进入那地之后要征服那地。在事件的谷地附近呢，有2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另外一座是以巴路山。以色列中的6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6个支派的人呢，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他们在以巴路山上宣读以色列人违背神命令的时候要承受的诅咒。有人呢如此如此，那人必受咒诅。山谷下的百姓听见了背弃神的就要承受那些不同的咒诅了，都要回应说阿们阿们。然后呢，在基利心山上的人就宣读神的祝福。神在他们面前所吩咐的诫命记载在生命记第27和28章里面。这些呢，就是他们承受应许地的条件。谨守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就必蒙福。阿们，阿们。遵行耶和华一切条例的，就必蒙福。如此如此，就必蒙福。你可以想象100多万人聚集在谷中，这个场面一定是相当的壮观。山上的人呢，就大声宣布神的咒诅和祝福。这些呢，都是他们要承受那个地为业，与神立约的基础。那个地呢，是神先前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现在呢，神正式向以色列民宣告，他们已经毁约了。所以呢，神不再受那个约的约束了，不把那个地再赐给他们了，因为他们呢已经毁了神的约。因此，神就这样嘱咐耶利米。耶利米书第11章1到3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就是当初在以巴路山上宣布的咒诅之一，神的重述他在以巴路山上的宣布。第4节，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这是神定的条件，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犹太人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他们自以为有了神的律法就行了。但是他说， 重点不在于你有神的律法，而是在于你要遵守律法。因为有神的律法，这算不了什么。事实上呢，不遵守律法，反而要让你承受更重的审判。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因为那是欺骗的行为。许多时候呢，我们听见并且认识神的律法，有了神赐下的诫命，我们就觉得足够了。不对，既然认识呢，就得负上责任。认识的越多，责任也越大。我们有责任顺从并且遵行所知道的正确的事。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因此关键呢，不在于拥有神的律法或者是有神的约，而是在于遵行顺从。这里强调的是呢，遵行神所命令的事情。神说，当初我吩咐你们列祖的诫命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今天你们也是根据这些基础来做我的子民的，我做你们的神。这就是我认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尊我做你们神的基础。第五节，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神说，我应许赐你们这片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向四周看看，这地呢，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我守了盟约中当守的部分。当初我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我这部分的盟约我守住了，但是百姓呢，却毁了他们的那部分了。第五节，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呀，阿们。阿们就是照你的意思行。希伯来语原文是阿们，耶和华呀。耶利米的反应呢，与当年百姓在示剑谷地那两座山上所宣告的祝福和咒诅一样。他的回应呢，和百姓是一样的。神对他说，这就是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子民的基础。他说，阿们，照你意思行，耶和华呀。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所以知道了还不够，还要遵行。第七和第八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神呢，正是对以色列民说，他们违背了与神立的约，所以他们过去在以巴路山上所宣告的咒诅将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呢不履行神的约。你翻到申命记第27章的第13节，就看到当时在基利心山上发生的事。12节说，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13节呢讲到，另外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15节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那人必受咒诅。在这里呢，我们读到神指出以色列人是如何毁约的。他们偶像的数目与城市的数目相等，在耶路撒冷每条街的转角处都有外邦偶像的祭坛。所以呢，以色列犯的第一宗罪就是拜偶像，神当然要咒诅他们了。从申命记第27章的16节一直到章底，所宣布的呢，都是某一种悖约行为所招惹的咒诅。在申命记的第28章 神列举了毁约所要遭受的咒诅。十六节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或说他们将缺少食物。十八到二十节说，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啊等等。神还要用瘟疫攻击你们。第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要用痨病等攻击你。二十五节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二十七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攻击你啊，是任何一种疮。因此神早已经告诉他们，如果毁约，这些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在这里呢，先知耶利米宣告说，你们行了这些恶事，毁了神的约，所以咒诅将临到你们，因为你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神说，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的第九到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废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使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人背弃了神，到了这个地步，他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悲呀！神说够了啊，就算他们向我哀求，我也不会听的。他们是泥足深陷的，太过邪恶了，即使向我哀求，我也不会听。这实在太可悲了。神呢，甚至对耶利米说，哎呀，你不用替他们代求了，我不会听的，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我不会再怜悯他们了。我们知道约西亚王呢是一个好王，他在犹大作王31年，在位期间呢，他推行了宗教改革，最后呢因为抵挡法老王尼哥而战死在米吉多。后来呢，约哈斯登基作王，约哈斯呢是极其邪恶的，登基之后呢就立刻再次带领百姓拜巴利，以及先王约西亚所清除的那些个外邦假神。当然呢，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这是最邪恶的王，真正导致以色列灵性走下坡，一直下滑到远离神的不归之路的人呢，就是他了。后来呢，约西亚王推动了宗教改革，可是呢，约哈斯却又转回到了先祖，或者是马拿西将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道路上去了。因此呢，神谴责他们说，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啊，指的呢是马拿西在位的时候所犯的罪。第十二节，神宣告，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的神。神说啊，他们呼求我呢，我不会听，让他们去求他们的偶像吧。十二节，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他们拜的小偶像呢，根本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祷告。 你记得吧，诗篇和以赛亚书啊，都记载神提到偶像的无能。诗人呢，谴责膜拜偶像的人的愚昧。人呢，把一根木头雕刻成了一个小偶像，同一根的木头剩下的部分呢，就拿来生火烤面包。他也拿着雕刻成偶像的部分说，哎，这就是我的神。同一根的木头，一节被烧了，另一节呢却雕刻成了偶像。这个人呢就愚笨地说，哎呀，这根木头啊是个神啊，就向他祷告膜拜。其实呢，这都是他自己造的。诗人说，人把眼睛安在偶像身上，但他有眼却不能看。人给他造了耳朵，但他有耳却不能听。人还给他装上一双脚，他有脚却不能走路。多么愚昧呢？你造出来的神既不能听又不能听见，更不会行走。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就求告他们的假神，但是呢，他们的假神却听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听啊，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神呢、啊。当攻击临到，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啊，你就真正呼求神了。可是你已经背弃了神那么久了，而你如今在绝望的境地，却又来呼求神了。神呐、啊，请帮助我吧。神就会摇头说，我不是你的神，你也没有敬拜过我，你一直随着情欲而活，不要来呼求我。我不是你的神，不要称我做神了，我从来就不是你的神。这真是个悲剧啊！但是神说，这样的事会发生，他们会来呼求我，但我会说，我不是你的神，你去求你们所拜的偶像吧，因为我不会听你们的祷告，也不会应允你的祷告。第十三节，神说，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这不是很可怕吗？这是神的城，荣耀的耶路撒冷，但是每一个角落都有祭坛，是给巴利烧香的。十四节，神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耶利米啊，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十四节，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神呢，命令耶利米不要再为以色列人祷告了。我认为，如果神谈到某一个人说，哎呀，不要再为他祷告了，那个人呢，就是真的没救了。在另外一处呢，神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你呼求我也不听你，他们太过悖逆。你也许会问，哎呀，人会那么悖逆吗？圣经里说会的。神说，这样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拒绝耶稣基督太过头了，以至于神说，好吧，你要这样过活吗？要走那条路吗？随你的便吧。但是不要再来呼求我了，即使你呼求，我也不会垂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三十九节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此以色列人太过悖逆而无法回转了。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的十五到十八节，神说，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 这是神要耶利米传给百姓的信息。难怪百姓不喜欢听了，难怪他们要把耶利米给杀了。哎呀，他讲的话太严厉了。在第19节呢，耶利米为自己说话，并且讲到他碰到的困难，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啊，有人要设计谋要杀他。第20节，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在英文圣经里，这里用了缰绳这个词，就是牵动动物的缰绳。你用缰绳来引领动物前进，引申到你的生命上呢，就是说许多人呢没有把引导生命的缰绳交给主，他们是力图自导啊，自己来主导自己的人生。但是神呢愿意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啊，耶利米说第20节，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耶利米的祷告说，神呐，求你让我看到你报仇，他们设计谋要来杀我，主啊，让我看你替我报仇。第20节，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继续在同样的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神是公义的，这个真理对邪恶的人来说是可怕的，对敬虔的人来说呢却是个安慰。耶利米求神对付那些图谋背叛神的人。下次呢会继续说这个话题，请到时留意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喝酒。这位听众这么说，查克老师，我父母都不喝酒，但我个人认为喝酒无伤大雅，只要不影响生活就好了。目前我还念大学，我告诉父母我喝酒，他们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们，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请给予指点。
你的基本意思呢，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凡事我都可行。可是保罗说，但不都有益处啊，也不是真的必要。他又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你不要以为喝酒嘛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你酒后驾车，你就会被罚款，或者被控以醉酒驾驶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呢，你会受到酒精的影响。酒精呢，确实能够影响你的判断力，减低你的反应力啊，因为你受到酒精的控制了。一旦你让自己受到某一些力量的辖制，不论这是毒品、酒精，或者是别的什么，你就会失去了自由。我喜欢自由，所以呢，我不随便牺牲自己的自由，而让酒精啊或者任何的化学药品来控制我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判断能力。我呢，赞同你父母的看法，喝酒不是一件智慧的事。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呢我们要看到先知耶利米在自己的国家不单得不到尊敬，也不受人们的欢迎，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